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南京女教师潘成英又被绑架关押；广东茂名警察骚扰八旬阿婆，上门抄家抢春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法轮功学员潘成英女士于今年1月5号被永阳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遭受迫害。现年49岁的潘成英原是南京市溧水县第一初级中学教师，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他为人善良，工作认真负责，受到领导、同事、家长及学生的好评。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潘成英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劳教、非法判刑，被开除公职。2007年，潘成英因在互联网上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南京市溧水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2009年，南京市溧水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人员及溧水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入县第一初级中学的办公室，将潘成英从学校绑架，之后把他劫持到巨东非法劳教一年。2017年，潘成英被南京市溧水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两年，在南京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结束两年的冤狱回家后，又被学校非法开除公职。2019年6月，潘成英向民众讲述大法的美好，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石丘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南京市雨花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今年1月5号，潘成英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0号，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派出所三个警察、大雅居委会人员共四人闯到廖玉英老人的家非法抄家。当时，廖玉英因多年的迫害，再加上流离失所，已经病倒在床。尽管如此，警察还一度想把病在床上的廖婆婆绑架走，最后把廖婆婆家新贴的春联抢走。现年84岁的廖玉英老人家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大雅街道。他曾患胃痛20多年，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经常胃痛难忍，备受煎熬，看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1998年，廖玉英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无病一身轻，他对大法感恩不尽。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廖玉英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非法抄家，曾被非法劳教、关洗脑班，经常遭派出所警察、居委会等人员的骚扰，廖玉英和家人无安宁之日。2000年，廖玉英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北京警察绑架，后被当地警察劫持到茂名电白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15天。同年11月，廖玉英第二次到北京上访，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廖玉英被狱警和劳教人员虐待至血压高到220，劳教所怕出人命，非法关押四个月后把廖玉英放回家。2022年4月，林头派出所多个警察、电白区林头镇政府干部、大雅居委会人员一行十几个人又闯到廖玉英家。廖玉英不开门，警察就用钳子撬开锁，强行闯入非法抄家，抢走所有的大法书籍，并绑架了当时在廖家的法轮功学员麦伟莲、邓玉莲。警察离开时还给廖家的大门换上新锁锁上。同年6月，林头镇政府干部、林头派出所警察、大雅社区居委会人员等一行十几人又闯到廖玉英的家，因廖玉英不在家，他们把门锁敲坏，闯入屋内巡视一番，之后又擅自给廖婆婆家换上新锁，四把钥匙，只留两把钥匙由邻居转交给廖婆婆，警察自己留两把。廖婆婆自从被换锁后，被迫离家出走。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大陆中国人观神韵，看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迎新年南澳大利亚社区节庆活动，法轮功展位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2年圣诞开始，神韵的八个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已经进行了近160场演出。这台以纯善纯美高超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晚会，被誉为世界第一秀，不仅吸引西方各界主流人士慕名前来观赏，今年也有不少大陆中国人前来观赏，他们表示很震撼。今年1月21号大年三十晚，从中国大陆来荷兰攻读博士的刘彦哲观看了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荷兰格罗宁根的 Martini Plaza 剧场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看神韵，他说真的震撼，很振奋人心。刘彦哲女士说，开场时我觉得特感动，就像是一个大宇宙，很多人从上面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想回家的感觉。我看到演出最后一幕，一圈一圈的那个巨大光环，也给人感觉神是真实存在的，我是相信的。他说，我希望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非常希望神韵可以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让人们看到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当时坐在那里的时候还觉得挺自豪，因为我出生在中国，知道这个东西，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那一颗星。1月19号，旅日工作两年的 IT 工程师毛先生体验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川口综合文化中心莉莉亚呈现的文化之旅。他说，这真是一场璀璨的演出。他推崇神韵致力于传播真相，复兴文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他说，神韵不仅仅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传播了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帮助世界所有人都能认清中共的真面目，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月15号，从中国大陆来美国读书一年半的留学生黄浩轩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宾州匹兹堡本尼德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他说，今天看演出非常震撼，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却没看到过如此美的演出。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看到演出中有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节目，黄浩轩感慨地说，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中共现在还在极力掩盖，因为神韵的观众大多都是西方人，能向他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告诉他们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更多的美国人也能意识到中共的邪恶。看到神韵精美绝妙的演出，将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自由的土地上展现，黄浩轩说，我非常自豪，能感觉到在美国我们还有一批中国人能够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引领人们回归到传统观念、传统理念当中，这对于全人类都是非常好的。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中旬，南澳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当地越南社区举办的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受到主办单位好评及民众的欢迎，很多人要学练法轮功。活动期间，很多人询问法轮功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并接受资料和小莲花互道祝福。有人当场学功，也有人记下教功点和网上教功的详情，表示要去学练。越南人红带家人来到法轮功学员在越南新年活动的展位签名支持法轮功。他说，中共的迫害活摘器官非常邪恶，我希望这些迫害立即结束。 洪说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市中心和唐人街的练功讲真相活动，很祥和。他祝福法轮功师傅和法轮功学员新年好。来自阿富汗的泰珠说，真善忍是人类根本的原则。泰珠是一个人权倡导者，曾去联合国为难民发声。他表示一直在关注人权，特别是中国和南亚地区。他了解中共践踏人权的恶行，迫害法轮功，抢摘活人器官，维吾尔集中营压制香港民主。一位来自堪培拉的游客说，他在政府部门工作，每天开车都会看到在堪培拉中共大使馆前坚持讲真相的学员。他很佩服法轮功学员们的长期坚持。当天见到法轮功学员，他要拥抱学员，表达敬重和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757,000。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非法提审，慈悲救人，迫害消失。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3日。我是1996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20多年来在慈悲伟大师父的看护下，在真善人宇宙大法的指导下，修炼自己理智讲真相，慈悲救人，坦荡地走在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正法路上，收获多多。今天怀着对师尊、对大法的无限感恩，与大家交流我在修炼中经历的几件事及感悟。一、面对非法提审，慈悲救人。2018年7月，因不明真相者诬告，我被10来个警察绑架到看守所。到看守所时已是凌晨1点，警察连夜非法提审后，把我关到了一个有20多人的小屋，在插脚都困难的地上，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侧着身子躺下了。想到脑出血正躺在医院里病危的母亲，想到自己平日里体面的工作和身份，再看看眼前的一切，而且自己只是为了做好人和让别人受益，就遭到如此对待，非常悲愤难过。不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境中，我长发披肩，穿着一身粉色长裙，面前有一条很宽很宽但又不太长的大河。我想从左边过，过不去，又跑到右边，也过不去。第三次，我来到中间，纵身一跃，竟飞了过去。当时我惊喜地悟道，这不是师父点化我要走正，走大法大道就能过关吗？而且这是一条通天大道啊。我想我这个痛苦和不平的心态背后，不正是那些爱面子心、怨恨心、怕心、人情等执着心在作怪吗？这些人心不正是修炼人要修去的吗？我还悟道，世上的人都是我们要救助的对象，警察是受邪导谎言蒙蔽更深的受害者，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更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啊。我为啥要怨恨他们呢？我决心放下执着心，用我的亲身经历向他们展示大法的美好，用事实揭穿邪党的谎言， 在法理上讲清迫害的后果，善待他们，启发他们的善念，以善止恶，让他们明白真相，觉醒得救，用慈悲化解一切。从这一刻起，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利用警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清除一切干扰我讲真相救众生的邪恶因素，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利用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而毁灭众生的邪恶因素。同时抓紧一切时间备法，给身边的人讲真相。第二次非法提审一开始，警察就一脸阶级斗争地敲着桌子对我说，某某，到了我们这里有的是办法叫你说。我没搭他们的话茬，接着微笑着说，请问二位警察贵姓，叫什么名字？他们自报了姓氏后开始问话，某某，你知道为什么进来的吗？我回答，不知道，我无罪。他们说，你触犯了刑法300条，利用某教破坏法律实施。我平静而严肃地回应，小 L、小 C 两位警察，咱们都是做法律工作的，办案要有法律依据，是不是？其中一位主审马上接过来说，已经查到了那么多法轮功的东西，我们还要继续调查。警察正想接着发问，还没等他们来得及说出口，我马上抢先说道，说到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可是合法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按真善忍为标准修炼的高德大法。2000年，中共国务院公通字2000-39号文件里，公安部和国务院认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废止了1999年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2014年6月2日，中共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公安部2000-39号文件的通知，再次明确了法轮功不是邪教。那个自焚可是骗人的，你们想想，画面中的人脸都烧花了，眉毛头发还好好的，腿部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是装汽油的，大火中塑料瓶连形状都没变，可能吗？这都是在为镇压制造借口。就像当年要打倒刘少奇，就诬陷他是叛徒、内奸、公贼一样。事实是什么呢？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人的正法正道。就拿我来说，我从1996年修炼以来，从没生过病，请过病假。这20多年，我至少为国家、单位节省了10万元医药费，我自己也免除了病痛之苦。你们说这法轮功好不好？我主编的已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现在就可以在网上查到。还有，我工作兢兢业业，培养的学生已是桃李满天下，毕业十多年的学生还要从南方回来看我。我们法轮功学员是德技双馨，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再说近的，这里的人都知道，看守所里最受欢迎的就是医生，没有几个人不求医的，是吧？我在这里算年岁比较大的，但从没看过一次医生。大夏天的，20多个人只有一桶热水，洗澡根本不够用。每次我都是等到最后，用水管的凉水冲澡，把热水留给别人。别人怕风吹，风扇下面没人睡，我去睡。炕上挤，地上潮湿，没人愿意睡，我去睡。号里新来的女生查出有艾滋病，什么都没有，别人都远离她，我去安慰她，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她。号长都过意不去，我说，没关系，我是修炼人。我说的这些，你们马上可以去调查。你们说，这跟邪教能沾上边吗？ 最后，我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今天我之所以在铁窗之下，在录像机下冒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说这番话，是因为大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了，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相遇也是缘分，我把你们当兄弟，我真心不想让你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佛法犯罪，害己害人。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谁反对都将在宇宙正法中或结束后被淘汰。迫害法轮功可是要命的事，你命都没了，当多大官赚多少钱有什么用？不是吓唬你们，你们看看积极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长任强霞死得有多惨。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听完这番话后，他们把原来交叉在前胸的双手放到了桌子上，双手握在一起，进入了沉思状态。之后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和证实法讲真相无关的问题我都没有回答，他们也没有再追问。八月的一个星期日早晨8:30左右，两个警察突然来到我所在的监舍门前，宣布某某收拾收拾东西走吧。当时屋里响起一片掌声、哭声和惊讶声，一般周末是不放人的。回顾这段在看守所里的修炼经历，我有几点感受。一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环境下，都要坚持学好法。尤其在监狱、看守所这样的邪恶艰难环境下，更要坚持学好法，这样才能保持强大的正念、积极乐观的心态，把坏事变为好事。在看守所那段时间，我和那里的狱警及在押人员关系融洽，他们敬重大法弟子，我天天都在背法，也可以练功。二是，对警察讲真相要慈悲，语气善心是必须首先要强调的，得重视。心怀慈悲，心态纯正。争斗气愤是人心，有些狠话气话，即使当时能噎住对方，但副作用很大。大法弟子带着慈悲与善良去向警察讲真相，法就会展现他无边的法力。站在为他的基点上讲真相，摆事实讲道理，司机人的话不说，拿不准的话不说。对警察以礼相待，他会感受到一种尊重，产生一种愉悦的心情，有益于启发他的善念。工作场所最好的称呼是职务，对警察以职务相称，有利于让警察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约束自己公正执法。既不唯唯诺诺，也不要盛气凌人，不卑不亢，让警察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威严，语气平和而坚定，无论对方如何都不动心，多学习体会明慧广播同修的声音。回顾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慈悲的师父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点化弟子、保护弟子、加持弟子，大法一直引领着弟子在正道大道上前行，不管怎样的磨难都能在师尊的加持下、大法的指导下化解。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的人。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念众生，正念运作家庭资料点，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2日。我因为第二次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了2年6个月。2003年，我从黑窝马三家回来了。当时我因为被迫害，家里经济条件很差，没有条件做真相资料，我就去买不干胶纸，自己写，写好后，我自己出去贴。后来同修看我有在家做资料这个想法，就帮我买了打印机、电脑等设备，帮我建起了家庭资料点。正法修炼走过了23年，我独立运行家庭真相资料点18年。我实名诉将后，当地派出所打电话骚扰我，家属用正念抵制了他们。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家的真相资料点一路平稳地走了过来。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借这次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机会，我将自己在这18年里的部分修炼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用真相币救度众生。我在市场里开了一个早餐点，想在这个市场上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真相币。在早餐点里，我每天都用出去上千元的真相币，有好多摊位的业主来吃饭，我就把真相币找给他们，他们再把真相币找给买他们东西的人。我和他们混熟了，我就在不忙的时候拿100元的整币去和他们换1元、5元、10元、20元的零钱，他们都愿意换。我回来后再用这些零钱做真相币。后来有摊位业主来告诉我，派出所最近几天在市场上抓真相币的来源，让我小心。摊主们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而且他们用了真相币以后，生意格外的好了。一天，一位顾客拿着我找给他的真相币来找我说，你看看你找的钱。我孙子看到上面的字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我笑了，我说念法轮大法好不好吗？他无语了。还有一次，服务员同修找给一位男客人几张真相币，那位男客人当时就火了，还说了大法不好的话。当时同修害怕了，回头来看我。我当时一着急，随口就对那位男客人说，你说法轮大法不好，什么好，你真反动。那位男客人扑哧一下笑了，我也笑了。我还多次看到在有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签名的真相币上，有明白真相的人签名三退，我都帮助他们在大纪元网站上做了三退声明。真相币是师尊肯定的，我就一定要信师信法，走师尊安排的救度众生的路。二，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修心性。刚开始成立资料点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技术同修从开机关机开始教我，我就把同修教的内容认真地记录下来，下班以后我用业余时间反复练习，反复研究，有不会的地方再及时地问技术同修。就这样，我一边学一边问，终于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快就能自己独立做真相资料了。只要能救度众生的资料，我的资料点都做，真相单章、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不干胶粘贴、真相条幅、真相币等。记得明慧网刚出真相光盘的时候，同修就来要真相光盘。平日里我在家连光盘都不会播放，就更不要说刻录光盘了。那天我刚下班到家， 还没开始研究光盘怎么做，同修就来拿光盘了，可我还没做呢。同修一听就火了，我当时就懵了，马上说，我明天给你。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怎么办？我就求师父，师父，求您帮帮我吧。然后我就打开电脑，连上刻录塔开始刻录，奇迹出现了，光盘很顺利的就刻好了。第二天同修把光盘拿走了，回去一放，效果还挺好的，我才松了口气。我将换回来的纸币认认真真的打成真相币，然后把它们整齐的打成捆，兑换给需要的人。我又研究出来一种处理2019年纸币的新方法，用清水泡2到5个小时，泡3个小时以上就特别好干。选择手感较粗的金刚砂百节布，剪一小块，在新纸币需要打字的地方来回轻轻地擦几下，然后再用清水捞2遍，控干水，一张一张地摆到地板上晾干就可以了。如果打印坏了，用牙刷抹上84消毒液，放一会儿，看纸币上的字没了以后，用清水捞2遍，纸币就可以了，然后晾干，压平就可以打字了。做真相币的过程是一个磨练人心的过程，往外兑换真相币的过程更是考验人心的过程。资料点更是这样，说起来简单，干起来就不简单了。进耗材，修理打印机，做好真相资料以后还要往外分发，这些都要我自己去做。在做的过程中都是去我人心的过程，都是要正念面对的。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深深地体悟到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法。神看你人好，才给你智慧，才让你创作出东西来。家庭资料点是一个能锤炼和考验修炼人的地方，如果不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另外空间就要干扰我的电脑、打印机，让我打不好真相资料。如果打印机和电脑出现了问题，我就会立刻无条件地找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遇事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必须遵守的宇宙法理。我只有这样去做，资料点才能有序地运作下去。三，在家庭中修好自己。我退休以后，平日在家里，我尽量干好家务。女儿的婆婆说她有高血压，不能看孩子，我就为女儿看孩子。女儿上班没时间，我就主动给女儿女婿洗衣服、刷鞋，给孩子洗澡等。时间长了，看我没时间给师父买水果，女儿和我丈夫就主动替我给师父买水果、糕点和鲜花等敬师父。我的小外孙告诉他奶奶说，我姥姥家好吃的先给师父吃完以后我们再吃。有一天早晨，5岁的小外孙发烧了，不能去幼儿园。我说，宝宝你怎么发烧了？小外孙说，姥姥，咱俩的小秘密你忘了吗？宝宝用小手指着自己的头对我说，意思是我在心里念了，你看我这不就好了吗？我笑了。宝宝又趴到我耳朵边小声说，咱俩的秘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念了吗？我说，姥姥天天念。他才放心地说，好。我丈夫60多岁了，也是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在大法中受益多多。2018年，他因为医院的误诊， 把结肠癌误诊为拉肚。后来确诊的时候，丈夫的结肠癌已经到三期的后期了。2018年底，她做了结肠癌手术。因为她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手术后恢复得非常好。现在做 B 超，看她的肠壁非常光滑，她的结肠癌好了。丈夫为了让我在家有更多的时间做大法真相资料救人，也是抢着做家务、做饭、洗衣服、买菜等等。我想，家人为我付出很多，因为邪恶的迫害，家人也跟我担惊受怕这么多年，我却有时为他们着想的不够，有时对家人还有怨恨心、情重、爱生气、安逸心等。修炼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心，得赶快修去。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自己在法上有些感悟，身体的变化、环境的改变，这都是师父的加持、看护的结果。弟子只是有一个想修炼的心，师父就给予了弟子最好的。我只有真正的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向内找，做好三件事，真正的从本质上提高上来，才能有实质的变化，才是同化法的状态。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一定要走好最后的路，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与慈悲苦度，走向圆满，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失望后不再信神的众生的救度》，对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一点理解，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腊月29日回到老家，因为疫情，家人刚刚阳过，意识到救人的紧迫性，又重新对母亲提起九字真言，没想到母亲居然一改以前明白真相时的态度，而且出言不逊，晚上喝上一点酒就满嘴胡话，说什么都是骗子。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共产邪党的电视看多了，还是有什么别的情况？年三十晚上打开明慧网，看到师父的经文发表，我很震惊，只意识到救人时间紧急。晚上10点左右忽然明白，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在农村的母亲一直信神，因为一直不顺，母亲求过很多神，但都没有改观，可能是这种原因导致目前开始恨神，不再相信神，态度也很恶。此时母亲正在忙碌着下饺子，他走过我身旁时，我就对母亲说，以前的人敬神不求，近代人只求神，神没有达到要求就恨神。妈，不能这样，神一直都在，对我们所求的，我们有那个福德，神才会赐给我们，那是上一世留下的福分，所以要做好人，多行善积德，下一世不用求神也会赐给你。有生以来，母亲第一次温和高兴地笑着接受了。第二天正月初一， 中午11点神韵晚会刚刚演完，母亲喂完鸡刚坐下，新唐人开始播放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忙说，快好好看看，肯定是人类有事情紧急，这是我师父第一次向全人类发表文章。母亲坐着直到看完，若有所思。我忽然明白，师父的这篇经文是对广大人类中普遍信神的众生，因为遇难或对宗教失望后不再相信神的众生直接明示因果，是对全人类众生的直接救度。不觉感激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项目在熔炼我，不是我在帮项目，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从1996年跟着家人开始修炼，虽然也一直在学法练功，但没有真正理解大法是什么。直到出国见到同修，参加大组学法，参与弘法活动，才知道什么叫做修炼，如何跟上正法进程，也体悟到救人的紧迫性。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并参与到一些救人项目中，让我从个人修炼融入到整体配合，既能在项目中参与救人，也在集体工作环境中暴露出执着，让我意识到他们，去掉他们。整体的环境让我提高得更快，对法理不断有新的认识。今天我就想就项目中的工作交流自己过去几年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做媒体项目工作，刚刚加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靠之前加入的同修指导。由于项目刚刚建立，大家对于发展方向、工作内容、职位分配、技能培训全都没有头绪，两眼一抹黑。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摸索，项目在进展中，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就是在提高个人技能上在学习。做了一阵子，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修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做了。本来项目还在初期，连人员都没有确定下来，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具备呢。这时候大家也陷入迷茫，是不是这个项目就不能继续下去了？虽然媒体负责人没有说，但我知道他们也很着急。这个刚开始的项目现在是社会的主流方向，如果做好了，对于媒体发展的推动作用很大，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这方面寻找突破。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感觉大概能够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发展策略。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承担起这个责任，接手项目的协调工作，不至于半途而废。当时我心里很纠结，对自己的技能没有信心，也从来没有从事过类似工作。一旦项目给搞砸了怎么办？还要带一些同修一起做事，责任太大。同时又担忧项目一旦停下来，在救人上会带来损失。那段时间，矛盾掺杂在一起，我感到非常难过。 但当时我心里有一念，感觉这个项目方向是对的，就应该要做下去。如果没有别人要把它顶起来，我在成人中还锻炼了一些工作能力，无论如何都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虽然我也不太清楚到底应该如何做。挣扎着考虑了几天，我就跟媒体负责人说了我的想法。负责人立刻答应让我接手负责这个项目。我既开心又担心。当时是凭着一股救人的热情，在那个修炼层次当中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意识到，我心中隐隐的想要在这个项目中显示自己能力的那颗肮脏的心。虽然我的技能还没有学好，但是有几次我做的视频得到同修的认可，心里就飘飘然了，觉得我还行啊，学习能力强。几次之后，这颗执着心被加强，我心里就在享受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在答应接手项目的时候，用正念足救人有紧迫感为借口，掩盖了心中那不易察觉的显示心。这种心包含了自以为是的心，自以为文化程度高一些，有点经验，就看不起别人的心，还有妒忌心。表现出来就是说话强势，表面上却说这是项目规定，就得这样做。别人不同意我的建议时，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愤愤不平，觉得自己的建议好。这时有同修当面给我反馈说，你说话的方式让人有压力，太强势。我听了之后脸上觉得发烧，胸中涌起一股非常复杂的心情。我自己也很烦恼，心里说，我说的都是为了项目好啊，不这么做就是不对呀，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不就是白做了吗？我为项目付出，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呢？我很苦闷，心里跟师父说，为什么协调这么难，水水这么不精进，不懂得配合，如何才能把项目做好呀？甚至心生负面的想法，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参与这个项目呀？为什么非得我来做呢？正当我心里苦闷的时候，有一天读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已经记不清原文，大概意思是秋天的枫叶颜色各异，风姿多彩，构成了美丽的红叶景观。但是每一片叶子颜色形状都不同，它们之间没有竞争比较，就是自然的在那里组成了一幅美景。我又想满天的繁星，大小不同，有的亮些，有的暗些，没有攀比或者炫耀自己的光亮，就是自然的在那里构成了绚烂星系，繁华宇宙。想到这里，我的心突然像开窍了一样，一下子开阔了很多。同修们在学习同一部大法，证悟到不同的法力，在宇宙中不同的位置和层次上。师父的大法包容了一切，创造了一切。我们的存在也是无边佛法在我们层次上的体现。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大法的项目中要做什么，尽量的要放下自己的东西去完成项目中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位的，所以要配合。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但是在完成中会带有自己的处理方法的特点，表现在修炼中走了自己的路，这一点师父是承认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每个人也必然这样去做，你们都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一模一样，这不可能的。人和人就是不同的， 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想问题的方式，即使是讨论决定了的事情，不同的同修执行起来也很可能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不同的效果，这也都是同修们在法中走的路，不可能用我小小的智慧理解所有人。所有的不开心和心烦的物质都源自固守自我的认识，妒忌同修好的建议和比我强的能力，滋生了这个项目是我在负责的沾沾自喜，而忘记了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个人修炼提高才是把项目做好的根本。当我把观念转过来之后，突然发现同修一个个的都很可敬，我也经常被同修表现出的精进而感动，为同修做得好的地方而赞叹。观念一转，我不再觉得协调项目很辛苦了。从我以前强制自己压住心中的怒气和不满，到现在自然的接受和包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悟道，以前那个为私为我、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是在败坏了的宇宙形成的物质，埋没了真我，才造成了我也知道应该如何做才对，就是做不到。当我找到自己的不足，努力要做好的时候，师父就帮我把那个物质拿掉了，把埋没真我的物质清洗掉一些，让我升华上来一些，表现上就是更坦然和单纯了。现在项目的同修即使表现出一些问题，我也能放下心来，不执着于项目本身，平和地跟他们探讨，总结经验，看看如何下次做得更好。看到同修有懒惰心、拖延症、得过且过及怕辛苦的表现时，哪怕我心中再愤愤不平，我也问问自己，是不是我也有这个心，才让我看到这个现象的呢？这时我往往就会发现，同修的表现就像镜子一样，让我看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存在。我也经常做事拖拉，不到最后一分钟不行动，只不过表面掩盖得比较好，这反而是我应该曝光它、克服去掉它的最好机会。后来这个项目又遇到另外一个磨难，有些人质疑项目的救人力度、做事方向等等。以前我在项目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也会想，这个项目的救人效果好不好？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参与这个项目？其他项目是不是救人力度更大呀？我在项目中遇到的苦难越多，看起来越没有希望，这些想法会越强烈。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遇到的项目机会都不是偶然的，这其中包含了师父慈悲安排的心血，有我以前的誓约，也有我在修炼中要修去执着提高的因素。我体会到了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遇到困难，第一念在想项目的救人效果，去跟其他项目比较，其实是我的利益心、区别心、贪图威德、不想吃苦、想走捷径的执着在作怪。表面上很好听，说其他项目救人力度大，看起来是在为救人负责，其实是掩盖了那些不想去掉的执着而找的借口。我在这些年陆陆续续接触过的项目、走入的环境，我理解是师父让我借这些机会学会什么才是真正修炼，让我跟同修比学比修，找到差距，去掉执着，快速提高，也锻炼成熟了我协调的能力。本质上根本就不是项目靠我的能力在发展，而是项目这个大熔炉在时刻熔炼着我，帮助我不断提高。这个改变升华的过程才是我必须面对的一切，包括在逆境顺境中的一丝一念，如何看待自己、看待项目，是为我还是为他，而不是片面的用人心去设想结果。 我感受到师父为我安排的一切，在其中费尽苦心。心的容量大了，项目的事情之余，还要去考虑如何在常人工作和生活中寻找有缘人讲真相。身边还有哪些中国人没有讲过的，或者讲过没有做三退的，还要继续想办法去做。做事中逐渐减少了对我对思的思想上的比重，就会有有缘人不断地到我身边听真相。即使时间再紧，事情再多，当我精进一点思想在法上时，就能感受到法在展现给我智慧，可以轻松有序地去做好该做的。反过来，当我稍一放松，就会觉得很累，事情多到无法应付。三年疫情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每一天要修好自己，在不断变化的世间形势下，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救度世人，做好三件事。感觉每一天的时间越来越短，稍微一走神，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有时也感到艰难，我的求明心、显示心、欢喜心、色欲心、安逸心等等还在不断地翻出来干扰，让我不能持之以恒地做好。修炼状态总有起伏，这个时候项目中同修精进学法救人的例子就会鼓励我赶紧调整状态。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也总让我看到同修在人间行神迹的壮丽画面，一下子让我的执着显得特别渺小，增强了我的信心。在新的一年里，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不去执着以前没做好的，把心思放在踏踏实实的向内找去人心上，做好每一天的工作，把慈悲带给每次遇到的有缘人，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慧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